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空中，回到空中啊，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我们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思考移动的游戏，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啊。那么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祖先生。啊，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思考真的对我们人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要想要当一个很有洞见的人，很有创造力的人，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都是怎么在思考的。
至少我们想要做一个能够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让自己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人。
事实上在亲密关系上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比如说像父母跟儿女之间，那如果都是单线思考的话，通常就是你说什么他反对什么嘛，就是一个
反对而反对。
那或者是夫妻之间，他说这样啊，你就说另外一样；啊，你说那样，他就说另外一样。因为你要
全力抗衡的游戏。
对对。但是如果你知道，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类似像八卦图的一个思考概念，就是说，实际上多加一点这个东西，少加一点那个东西，它呈现出来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也不会就是主张自己的答案才会是对的，你永远会处在一个修行状态，看用什么方式来组合目前的这个解决方案会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忽然想到一个东西，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一大堆人。可是又说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啊，就说生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是又可以回归到很简单。
所以思考的方式不管你怎么样做，
这也是一种思考移动的游戏。
对，它是一种思考移动的游戏。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父母在讲，我说这个孩子非常非常叛逆，我讲什么话他都不听，或者他都反对。因为我们也没有去想过他到底是怎么在思考的嘛，他是怎么想的。我们只要对方听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但是我们也没有去听听看，或他所站的立场跟他的那个想法的角度是什么。
我朋友跟他孩子讲一句，他孩子跟我朋友的孩子跟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朋友常常就说你要听话啊，然后就跟他妈讲说，你希望将来我长大了全部听我老婆的话吗？那他女儿会讲，你希望我将来长大全部听我老公的话吗？那他妈就说，当然不希望，你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因此我现在就要开始练习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可以以你的话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呢你不要指望我完全听你的。这算不算是思考移动的游戏？
这也是一种思考移动的游戏了。比如说我们通常碰到一件事情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大家的意见必须要完全完全的一致，但是我们没有采取一个比较有一个间隙的空间，就是你知道吗，像我们在开拓市场或者在做生意的拓展的话，我们在找 niche market， 也就是所谓的间隙市场，就是这个地方
是一位企业家实业家
从来没有被注意过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那这个思考方式它其实是可以有它能够存活的某个方面的空间，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去了解。那我们从小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不是是就是灰，所以他为了要跟你不一样，或者他为了要表达他自己，他只有采取一个相反的方式。可是，不管是正或反，常常都不会是很好的答案的，必须要是一个大量资料当中才能够找出一个妥善的答案。在统计学上来讲的话，你说你要处在一个常态分配的话，一定必须要是在大数法则之下。大数法则就是说，比如说像你掷骰子好了，一个铜板到底是正面激励多少或反面激励多少的话，好，你至少要掷30次以上。你掷30次以上的话，
足够的次数才能够推演，
足够的数量就会
合理的结果，
足够的数量它会呈现一个常态的状态。一样的情况，我们个人很多人问说，我的特质在哪里？我的特性在哪里？我的天赋在哪里？ 那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信息，足够的活动的一个信息，我们只知道是跟非，对跟错，好跟坏，黑跟白，但是我们没有用一个大量资料来看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说我有其他的选择，那我就知道我原来我的特质是怎么样去选的，那那个自己的天赋比较容易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显示出来。
嗯，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啊，因为我们连自己是怎么思考的恐怕你都不知道，思考是从哪里来，你又没有这样想，为什么你会这样做？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人的思考方式它是一个习惯性的直觉的反应，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习惯性的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思维，然后就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在做，那它也不会移动，它也不会说那稍微弯一点、哦、我们之前曾经有个朋友、哦、他就在提到说哦，他什么要回到东南亚去，然后他离开会怎么样，那我说那这其实有很多解决办法啊，可以这样组合，可以这样组合啊，可是他是觉得说我不要，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我的方式、哦、他就不会去组合他，或者是用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你所面临的困难。
嗯，
如果说你浪费太多的能量是在抵抗或者是恐惧或者是做安全措施的话，你就没有真正有办法去感受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而又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嗯哼，
所以我觉得你要了解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好像你要知道你怎么样用你的手跟脚，或者是你怎么样开你的车子，至少你要知道方向，至少你要知道动力状态，这样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必须要让自己思想自由的话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思想是自由，必然一开始是不处在一个判断的状态，它不是处在判断状态，所以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大概都必须要有一个守则，就是我不评判这个想法来的时候它到底可不可行，它到底合不合理，
任何想法都可以丢出来，
对，先丢出来，
多么无厘头都没关系。
对对，像比如说你坐一趟火车、啊、比如说从从南到北，那这一趟所以很无聊的话，你也可以跟孩子玩一些类似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思想移动的游戏。就很简单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游戏方式可以打发时间呢、啊？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火车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呢？如果你随时处在一个我能够对事情改进些什么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思想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一种特质在移动。
嗯，
对，那
谁跟谁都可以玩这种游戏，但是怎么样把它弄得有趣，让人想玩。
是，那我自己在玩的游戏大部分都是这样做，比如说我今天想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我就先随便勾勒几下，不管这个起手式是不是惊天动地都没有关系，我就想到什么就先写什么，然后写什么以后我把我能够想得到的我先把它集合起来，我想到什么我就写起来，然后我把这个当蓝本，就好像你在培养你的植物的幼苗一样，当它是个蓝本以后，有时间再去看它一下，你再去加它一点，你再去加它一点，然后一段很短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非常完整的，它整个架构就完完全全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说的一种呈现在一个梭形状态。我最近在玩一些种植物的这个好玩的事情了，那我就从植物当中我也发现到真的有这种特质，一个种子播下去你真的不知道它会不会前功尽弃的，因为它有可能全部都不发芽，当它发芽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非常小心的照顾它，照顾它到一个程度，当它茁壮而且开始抓到地而且开始往下抓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做都没有关系，你是晒太阳或是浇多的水什么的都没有关系的，一旦它开始茁壮的话，像有很多植物，像你知道像竹子对不对，它可能花四五年的时间长不到30公分，可是呢它可能一个晚上就可能会戳到30-40公分，当它到一个程度它真的 ready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在创造性的思维或者是思想移动的练习当中，如果你有经常在练习，你会发现到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它真的就已经着床了，就习惯性来讲的话你已经很会用你自己的思考方式，你的思考方式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因果性的反应，而事实上你是会有那种频谱式的，就是像颜色频谱那样各种角度会去思考一下，会去 了解一下所有的可能性，你会去过滤一下。
嗯，
然后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过滤的，所以你会有很多组织不同形式的档案。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玩，也很有用，因为你知道吗？就像一个篮球的教练，他有十个球员，十乘九乘八乘七乘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你乘下来看多少？
嗯，
上百万了。
嗯，
就上百万的可能性的方法。那所以一样的情况，在我们面对事情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要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角度，其实是有很多种角度。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大数量的采集资料，对不对？
是。
那如果说再加上你的联想啊，再加上其他的想象力的一个练习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思考的主人，就是说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你是可以全面性的，而且在这全面性当中，你可以采取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嗯，
任何事情都一样嘛。
嗯，
就像我昨天晚上我要煮萝卜糕，就发现我找不到那个抛丝的东西，对不对？那难道就不能煮吗？但很多人会认为说啊，抛丝再去买才能做，对不对？没有啊，我就把它切丝就好了。
嗯，
就手切的啊。
嗯，
所以有很多种方法。很多
老师，您是武艺高强啊，很多人都觉得没有那么多力气来一点一点这样切。可是其实根据您说，您的说法，像您做的
会比较慢嘛、啊，因为你比如说这样讲，你一次切了。切一排，对不对？那可能一次切的是十片、十片、十片这样在切嘛。
嗯，
那因为我的刀技还不错了，所以我切的话可以切得很细，而且呢，其实不见得会比较慢。
嗯哼，
这样。
其实这也是熟能生巧，您做的事情做得多了以后，就自然会
对
做得很好。
所以我刚提的那个
很多的行动就会有好的行动。
对，我刚提的方法，其实大家可以练习看看，就说我。今天有一件事情，那我想处理、嗯、不管今天的事情是什么，我先把它好像便宜又没有一样，我先把它写下来，写几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很难有一个整个的轮廓，
是，
然后你把它想到了就写下来，想到了就写下来，你就不要先去判断它，然后你重新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看，你会重新再有新的东西出来，
是，
到一个成熟的时候你再去组织它，再去判断它。我不是说用了想象力之后就不可以用判断力或其他的方法，而是说它像焦梦不理一样是个两兄弟，你可以相互为用。假如说你习惯用一个创造性思考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处理很多的事情，你的方法去跟别人的方法相比的话是很不一样的。那我提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早年的很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了。那我也是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想象力创造力非常有兴趣，那所以呢我好像在上大学我就在做一些企划性的工作，那这企划性的工作其实都很好玩的，就是说你设计一个东西，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可能三大报纸啊，然后三大电视台全部都会登出来嘛，那所以那个 slogan 的一个塑造就变成这个要花很大的功夫，对不对？那样很多创意嘛。我刚提到像联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比如说早期一个产品它是做烘干机的，那我们就刚开始是找就电视节目一个叫做放眼看天下那这样的电视节目，对这个节目呢跟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相似性，我们的产品叫做万晴嘛，那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已经不销售，这不算是广告了，而且它没有了，放眼看天下跟万里晴合在一起，就是放眼看天下到处万里晴嘛。放眼看天下看到的是晴天，但是呢这晴天本身又是一个产品，那等于算是一个广告了。那所以这种状态的话其实经常会有啦，比如说在洛杉矶的广告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因为卖的是电磁炉，那我就想到早期什么神龙寺、睡人寺之类的，我的主题就达到说睡人寺哭了，虽然是钻木取火啊，那他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不需要火，那用电磁炉的话你可能就不需要火，然后就画了一个原始人在那边钻木取火，钻不起来哭了，然后旁边他太太帮他扭毛巾，当然毛巾跟原始人是很不搭调，但是很可爱很好玩，你知道吗？那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说你产生创意，就很多你的思维它不会是只限在一个方向上，它常常跟你的联想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可以把你的思想 也跟所有的事情做连结的话，连结英文叫 association 嘛，就是跟任何事情你想它之间的相关性的话，你就发现说你能够思考的角度真的非常广泛嘛，
是，
它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想到好多好多不同的角度。
所以常老师，其实这是一个习惯，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习惯。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常常是很僵化的，有可能不自知，就是我永远都是走这条思路，
是
我就是往前走，会撞墙，我还是往前走。我下次还是走这条路，我还是往前走，还是撞墙。可这时候其实我能够想到可以开发思维的活动性、活泼性，就说能够玩这种所谓的思考移动的游戏的话，
是
人生往往能够完全改观。
是啊是啊，就是
你变成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
而且会很好玩，有的时候很多的幽默感会因为你的一些创意表达出来，
即使很无厘头都没有关系，大家开心就好了嘛。
对，有一次呢，我是用这个死亡哈、哦，当作是一个 slogan 哈、哦。我曾经一个喷墨印表机，工业型的，然后呢，这朋友要我做广告，我就拍了一个墓碑啊，然后上面写，比如说这样讲，当时是256点已经结束了，大部分的都是256点了，比如说他们开发的是512点，对不对？然后我就写一个 new era 新纪元的哈、哦，然后呢，下面放一个256，就是他的名字，然后旁边放一个玫瑰花。抱歉，你已经被埋葬了。啊，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说，我声称我新的开始。那另外一次呢，我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新的开始，比如说，哦，我们在推烘干机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推一个东西，就是耕耘者，意思是说，这个市场是我在创造的，是我在耕耘的，我是一个领先的品牌。那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就是一只牛，然后有一人在耕田，让你觉得说很吸引的目光，那这个东西你会读起来会觉得说，哎，好像比较很能了解他在诉求的东西是什么。
嗯，
那所以当我们的思维是处在一个所谓的缩形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警觉度跟敏感度其实是非常强的，你并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跟关注力是在于做一些防卫的跟随的或比较的工作，而事实上是完全正在自己对一个创造力的表达。
是，很有意思。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需要休息一会儿，然后进行一段工商服务跟新闻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思考移动的游戏，把想象力，把思考当作一个游戏，人生会好玩很多。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祖先生。